紫山剑客圣存孝的故事说到了一片桃花林外，这个时候他的面色更是悲怆沉痛，连雨声都已经颤抖起来，似是这往昔的故事直到此刻仍在刺着他的心。过了半晌，他方自缓缓地接着说了下去。唉，那个时候月光满天，满林月影浮动，落花缤纷，而那桃花林中却传出了一阵阵销魂之声。某人虽非君子亦非小人，听到这声音立时顿住了脚步，方待转身离开，而那林中的销魂呻吟已经变成了呼唤。这呼唤一入某人之耳，他便已经发觉竟是他妻子所发出来的声音，而他妻子口中逆声呼唤着的正是他仇家少年的名字。众人一听之下又不觉失声惊呼，每一个人本都对那某人的妻子甚是同情，此刻这同情之心却也不觉俱都转到了某人的身上。圣存孝面容已经扭曲，语声已经颤抖，某人惊骇悲怒之下豁然转身，便待冲入桃花林，但是冲了几步，那悲愤之情却又不禁化作了自责之心。他想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本是他自己铸下的大错，他妻子虽然不对，但是他自己也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一念至此，他全身都软了下去，立时没有了冲进去的勇气，竟然倒在了一株桃花树下，再也难以爬起。圣存孝的目光凝住着窗外，缓缓地顿住了雨声。一片死寂，众人心头俱是十分的沉重。孙小娇方自长叹道：
唉，如今我才知道，他妻子虽然痛苦，但是他本身的痛苦实还在他妻子之上。接着他又悠悠地叹道：而他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别人着想，如此宽大而仁慈的心肠还有谁能够及得？一鸣悄悄地抹了抹泪痕，呜咽着说道：
那后来怎样？
圣存孝缓缓地说道：他心身虽已疲乏，但目光却在无意中瞧见了那桃花林中的景象，这一瞧之下他又害得呆了。原来他妻子口中呼唤的虽是他仇家子弟的姓名，但是此刻正与他妻子纠缠的却非那个少年。众人齐出意外，脱口道：
那是谁呀？
圣存孝道：与他妻子纠缠的竟是一位在武林中声名极响但却以风流著名的江湖奇人。某人年纪虽不大，声名地位更难与那江湖奇人相比，但幼时却在无意中见过那奇人一面，印象极是深刻。事已虽相隔多年，但某人一眼瞧过便已看出那奇人是谁来了。那个时候他心中之惊奇骇异更是无法形容，他实在不懂那仇家少年怎会变作这江湖奇人，也猜不出这其间究竟存有什么曲折离奇的变化。一时间他竟然呆住了。等他定过神来，那奇人却似想起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竟突然离去。那身法之快， 岂是人所能及的？唉，某人那时之心境，时时混杂着悲愤、自纠、诧异，成千成百种不同的情感，亦不知是酸是苦。见他妻子已似昏迷在地，又似睡着了一般，趁着满地的桃花，那睡态，某人心中爱恨交并，竟然冲了进去。一名私生的惊呼道：“他可是将他妻子杀了吗？”盛存孝黯然道：“那个时候，他时有一刀将他妻子杀却之心，但是哪知他那妻子却在梦呓中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一声呼唤虽轻，但是在他听来却有如轰雷击顶。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妻子心底还是有着深情，只是他太无能，太无用了，他委实错怪了他的妻子。”这铁汉越说声调越高，突然一掌重重地击在了桌子上，碎了的瓷杯俱全割入了他手掌之中，他手掌立时满流鲜血，但是他却丝毫不觉得疼痛，只是长叹了一声，黯然垂手，缓缓地说：“那个时候他便想到了，他自己既是满身的罪孽，他妻子的一时失足他为何不能原谅？于是他一言不发，将他妻子抱回家中，也未将此事向别人提起过。”众人俱都不禁为之唏嘘感叹，少女们已然是凄然落泪，水灵光更是泣不成声，只因他已经听出了此事的究竟。孙小娇流泪道：“那这某人倒也不愧是一条男子汉。”一鸣抽泣道：“那完了吗？”盛存孝也是热泪盈眶：“往事已矣，我本也要将此事永远藏在心底，哪知过了几个月，我才发觉他已经有了身孕。”说到最后，他终于还是说漏了嘴，说出了我字。他的身子不觉为之一震，倏然顿住了语声。其实他纵然不说，别人心里头又何尝没有猜到，目光早已带着无限的怜悯与同情投注在他的身上。盛存孝双目四望，凄然笑道：“这故事中的某人究竟是谁，在下不用再说了，各位想必已经知道了。”众人纷纷长叹一声，垂下头去，不忍去瞧他凄苦的神色，唯有朱藻端坐不动，面色亦是沉痛已极。一鸣突然说道：“但这又与水姐姐有何关系呀？”“啊，你可知道我那妻子是谁吗？”盛存孝缓缓地说道。一鸣愣了一愣，摇头道：“不知道。”盛存孝流泪道：“我那妻子便是水灵光的母亲，他那时肚中所怀的身孕便是水灵光这孩子。”水灵光身子摇了两摇，猝然昏了过去。一鸣痛哭着扶起了他。孙小娇道：“
但是这事又与朱……
他转眼瞧了朱藻一眼，突似想起了什么，骇然道：
莫非那江湖奇人便是……
他再瞧朱藻一眼，但见朱藻双目竟已血红，身子不住的颤抖，神情当真怕人一击。孙小娇身子一震，倏然顿住了语声。盛存孝却已经一字字道：不错，那奇人便是叶帝。水灵光与朱藻本是血亲兄妹，是以万万不能成婚。众人虽然早已经猜到了这事实，但此刻听到他说出口来，心神仍不禁为之震栗。孙小娇双目一闭，似也将晕了过去。突听朱藻仰天长啸一声，笑声有若龙吟，震得四下窗围都起了一阵阵的波动。长啸未绝，朱藻双肩猛然一震，突然穿窗而出。但见他吉服上的金条在夜色中闪了两闪，便已经瞧不见了。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云际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云坑要想追赶已是不及，唯有连连顿足长叹。环顾室中众人，没有一个人面上不是泪光盈然。片刻前还是满堂欢笑的再生草庐，此刻已经满布愁云惨雾。盛存孝默然垂手道：在下实是该死。云坑解口叹道：若非兄台前来，此间便已铸成滔天大错。此等恩情，在下实是请受在下一拜。话未说完，果然翻身拜倒。盛存孝也连忙拜倒在地。两个人本还互相牵谢，互相扶携，但是到了后来竟只是跪在地上垂手流起泪来。众人看到这般模样，心里自也大是悲痛。但是想到若非盛存孝在无意中闯来，大错便已铸成，那情况更又不知要比此刻悲惨多少倍了。于是众人又不觉这实是不幸中之大幸，自己本该欢喜才是，而此时此刻又有谁能够欢喜得起来呢？一时之间众人也不知自己心里头究竟是悲痛还是欢喜，一个个目力当地，不觉都呆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孙小娇方才牵起了钱大河的衣角，一面轻视着面上的泪痕，一面低语道：
咱们走吧。
钱大河茫然道：走？孙小娇说：
走，再不走我真要疯了。
钱大河目光四转，喃喃地说：
啊，对，还是走得好。
墨龙剑客龙坚石扶起盛存孝的身子，缓缓地说：此间既已无事，我等委实已该告辞了。
云坑说：但是各位……
他本想留客，但是想到此刻情况，留下来也是徒增伤心，也只有将留客之意忍了回去，垂手无语。一挺一名兄妹对望一眼，心中也在暗暗的存道：
少时
盛大哥若是知道云大哥的身份，不免又有烦恼。一念至此，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脱口说道：
盛大哥，还是走吧。
龙坚石皱眉道：
你们难道不随大哥前去了吗？
一挺垂手道：小弟自是要去的，但是
水姐姐，我实在不忍抛下她不管。
一鸣接口说道：
不如你们随大哥先走，我们随后就来。
龙坚石沉吟道：那也好。一鸣接着说：
不知盛大哥去哪里，我们好去找啊。
龙坚石道：崂山山阴，上清道观。盛存孝望着云坑，似乎还要说什么，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言语，俱都已是多余，唯有长叹一声，黯然抱拳别过。云坑目送他几人身影消失，接着便是一阵马嘶之声，然后马蹄奔腾，渐去渐远，终于听不到了。五马前后而行，马上人衣衫虽然仍然是鲜艳如昔，但是神情间却已经失去了昔日之明朗，心头更是一片沉重。众人想到这件事情的复杂与巧合，俱不禁为之唏嘘感叹。钱大河忽然说道：
那再生草庐的主人，小弟总觉得他有些奇怪，实在是猜不透他的来历啊。
盛存孝一字字道：此人必是大齐子弟。
啊，这
众人骇然，齐都脱口道：
那大哥怎会知道？
盛存孝叹道：愚兄虽然鲁钝，却也能稍别颜色，瞧他与水灵光之间神情关系，已可猜出其中的究竟。孙小娇叹道：
哎，平日里我总觉得自己武功虽不如大哥，但是却比大哥聪明一些，今日才知道咱们这些人里聪明的还是大哥。
柳希武也缓缓地说道：
大哥阅历之丰富，考虑之周密，又岂是我等能及，只不过平日深藏不露而已。
钱大河忽又说道：
那大哥既然早知道他是大齐子弟，为何不出手啊？
盛存孝长叹道：
我与大齐门上辈虽是仇深如海，但其中恩怨纠缠，是非曲直，谁也分辨不清。
钱大河道：这莫非大哥要将此仇忘却不成？
盛存孝道：我指望这纠缠近百年的仇恨能在我们这一代中化解，世世代代的流血征杀能在我们这一代终止。
雨声微顿，凄然一笑，接着说：
嗨，我虽无后，但却愿我们这一辈的后人能够从此平平安安的度其一生，只因我们已经得知终日生活在仇恨与征杀当中，实是一件再也痛苦不过的事情。何况我深信大齐弟子中不乏侠义之辈，例如铁中堂，他的想法就必然与我一样。
龙坚石慨然说道：
大哥见解实令小弟佩服一极，江湖豪杰若都有大哥这般的胸怀，何愁天下不太平。
柳溪无孙小娇虽然无言，但从神情上看来，却显然也对盛存孝此等侠义的胸襟、仁慈的心肠大是钦佩。钱大河愤然道：“这既是如此，咱们又何必赶去呢？”盛存孝沉声解口道：“愚兄此番相请贤弟们出山，并非为了要各位贤弟助愚兄流血征杀。
那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呀？”
盛存孝肃然道：“我只求贤弟们能在一旁相助，将这纠缠百年死人无算的仇恨从中化解。”他仰天长叹了一声，黯然接着说：“哎，贤弟呀，你也该想到，以一己之仇恨而令后辈终生痛苦，又是何等自私残酷之事。”钱大河寻思半晌，终也长叹垂下头去。这个时候，水灵光已自醒来了，伏在一鸣的怀中啜泣不止。一鸣口中不断在安慰着他，却不断的陪他流泪。云坑强笑了一声说道：“哈哈，往事已去，往事已去，贤妹又何苦再为往事流泪呢？但愿贤妹能多想想来日之欢乐，愚兄便可安慰了。”此话中含有深意，别人虽不懂，水灵光自是懂的。他与朱藻既是兄妹，与铁中堂的情感从此便再无阻碍。有情人若是终成其眷属，来日岂非必多欢乐？但却不知怎的，水灵光仍是觉得一股凄楚之情从中而来，竟是不可断绝，目中眼泪一时间哪能停止。这一夜便在人们的悲伤与欢笑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互相煎熬之下过去了。不知不觉间，曙色已然染白了窗纸，于是水灵光也要去了。